看着我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，神都听见了。我们有多少麻烦是因为说出的话造成的？你曾经听过自己讲了什么话，或听别人说了什么话？我为了准备这个主题，有好几年的时间，我特意在这方面下功夫，我留心仔细听人们说了什么话。别人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是，乔伊斯，我爱死你了。我心里想，我宁可你活着好好爱我。我们为何要说的这么夸张呢？我快笑死了，我爱死你了。哦，那真的很要命。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表达。如果我们相信话语很重要，就要特别留意。好，请看民数记21:4-7。我希望我说的话能讨神喜悦，你呢？
是啊。
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，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。遇到试炼确实会让人消沉，人在试炼中会情绪低落，要让自己振作，恢复正常的方式就是谈一些对的事。你在试炼中说出来的话，或许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。百姓就怨毒神和摩西说，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无滋味不扎实的食物。他们第一次看到玛纳降下时多么兴奋，哇哦，快来看呐、啊！食物从天降下来了，太奇妙了。我们要保持这种心态，不是神做了大事后只惊讶几分钟，我们要对神的作为保持惊奇的心态。你越感到惊奇，就会越有盼望。百姓就怨毒神和摩西说，我们厌恶这食物不快乐。注意发生什么事。于是耶和华使着火的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有罪了。好，我们可以比他们聪明一点吗？一定要等到被蛇咬了，人生遇到各种难处才知道，我们抱怨是给仇敌开门，我们应当要赞美和感恩。来吧，我希望看到灿烂的笑容。
是啊。
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。神当然有预备救赎之路，一直都是这样。只要我们诚心回转归向神，遵行神的吩咐，又会得到祝福。但是只要远离神，做违背神原则的事情，就是为仇敌开门，让他进来。圣经虽然用很多方式，但是要表达的其实只有一个信息：遵行我的吩咐就蒙福，违背我的吩咐你们就有麻烦。很简单，对吧？生死祸福在你面前，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后裔都得存活。请翻到哥林多前书10。还记得我刚读到这些真理时，感到十分惊讶，明白了抱怨的害处，令我非常惊讶。我心里想，天哪，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就好。刚才我们读的民数记又在哥林多前书中提到，这段经文会重复记载，是要让我们了解 抱怨、发牢骚和埋怨有什么害处？第八节，我们也不要满足私欲及行奸淫，像他们有人行的。这里把抱怨当作不道德的行为，像他们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也不要试探主，试探他的忍耐程度，成为主的试探，也不应该论断他，玷污他的美善。像他们有人试探的，就被蛇所灭。你们也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有发怨言的，就被灭命的所灭。他们遭遇这些事，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，使我们端正行为。神把敬畏放在我心中，要小心不抱怨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都会收到提醒。有时我会翻到腓立比书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。我也会重复看民数记和哥林多前书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就会忘记神对我们有多么的好，然后开始抱怨发牢骚。其实我们根本没什么可以抱怨的。阿们。你对主有什么看法？91篇1-2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，他的全能无可匹敌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，我坚定的信靠他。你对主有什么看法？在马拉基书中，神严厉地纠正了一些人，他说，你们论到我的话是错的，你们说服侍神是徒然的，服侍神毫无益处。虽然这些人神曾经在他们生命中做大事，现在神没有按照他们预期的形式，他们就开始抱怨，这没什么好处，没有价值。我奉献金钱，我忠心的十一奉献，我还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。不，我们应当说，奉献是特权，我这一生都要持续奉献，即使没有任何结果。你一旦有这样的决心，就会看见结果。我不认为做对的事只是想得到结果，而是因为那是对的事，我们就去做。如果你的心态是对的，你做对的事只因为它是对的，那么你在适当的时间一定会看到果效，不是照我想的或是你想的，而是适当的时间。我们在等候时应当要做什么呢？不是抱怨，我们要继续向神感恩。做什么呢？感谢他在我们生命中动工。神，我感谢你在我们生命中动工。根据马拉基书记载，神会做记录，他会聆听百姓的谈论，并且将他喜欢的对话记录下来。现在就来看马拉基书3章。神今天会记录你的对话吗？是午餐时的对话吗？或许你表现不错，尤其听过早上的信息。但上周的午餐你表现如何？马拉基书3章13节，耶和华说，你们用话顶撞我，你们还说，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？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，遵守神吩咐在他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？16节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经常彼此谈论。你们知道吗？敬畏神的人说出来的话完全不一样。看着我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神都听见了。事实上，甚至还没说出口的话他都知道。他 他知道一切隐藏不为人知的事。记得那时我所经历的事，我在一个机构服侍时受到不合理的对待。我跟许多同工一样，在背后发牢骚、抱怨、说闲话。神严厉地对付我，我才停止。我明白这样不对，就不再做。但我还是会在家里跟大夫说这说那，你一定不相信有这种事、那种事等等。之后就更深地对付我，他说，重要的不是你跟谁说，而是你说出的话造成了伤害。有些人听懂了，和家人聊一聊又没什么，向家人抱怨比向同事抱怨好一些吗？难道你是叫我都不能说吗？你爱跟谁说都可以，但是我的建议是，想要蒙福的话，最好注意说话。你们知道吗？即使谈论问题，也可以用正面的方式。我们可以学习如何表达。这件事对我来说不容易，是个挑战，但是我相信神在动工，他一切的作为都是有目的的。我在过程中要保持正确心态，看他会怎么做。我不要抱怨然后停滞不前，我要赞美且不断前进。保罗和希拉被关时，两个人在午夜时并没有抱怨，而是在午夜时赞美神。他们或许没有想到监狱门会在午夜的时候打开，他们或许觉得照常理判断已经晚了，那就整晚赞美神吧。然后他们就经历了突破。我相信多一些赞美，少一点祈求，会让我们的人生有更多的经历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。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尊崇耶和华并且思念他名的。好美啊！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说话，而且说对的话。我曾经住过很多饭店，说实在，每间都有很多让人抱怨的事。其中一件就是，我很累的时候喜欢泡热水澡，昨天入住的那间竟然没有热水。赞美主，因为我们真的没办法了，就打电话请人来修理，可是人还没到，热水就来了。所以我只好打电话请他们别来，不知道有多少次钥匙打不开，房门。我只能坐在大厅等，讲到服侍一整晚后等人来处理。后来我把它当成了笑话，我的态度有了改变。我说，魔鬼，我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你不能让我生气，我要保持喜乐，我会快乐的在这里等。这是我们要刻意去做的，而不是干等着等感觉变好。每个人都会遇到让自己感到不顺心不舒服的事，每个人都会。或许你今晚就会遇到让你不开心的事，即使你听了这篇信息，你还是会想要抱怨。我给你的另一个建议是，你要对神说，知道了，我要通过测验，我要通过测验，因为我不想要一直不断的重考没完没了。今天在场的某些人，我相信如果你诚实反省的话，你曾经给自己造成很大的伤害，不是无法复原，是可以的。但是你曾经伤害了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人生，你失去了朋友，你的家人和工作，只是因为你不愿意 控制你的舌头。但是改变的时候到了，任何人都可以得到赦免。一旦我们改正了，也知道那是错误的。我要这么说，参加这样的聚会是有点危险的。你问为什么？因为你如果不知道，就领受不同的恩典，跟你明知故犯是不一样的。明知对的事却不去行，这就是罪了。或许以前这些对你是灰色地带。为什么我以前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呢？我要对你宣告，这是个大问题，是超级大的头号问题。我们会认为都是那些巨大又可恶的魔鬼造成的，都是这个魔鬼，都是那个魔鬼。我要告诉你，你的生命可以有极大的突破，只要你呢不再抱怨。让我们开始禁食吧，让我们开始禁止抱怨，让我们立志30天禁止完全不说怨言。或许过了30天，我们就能养成新的习惯。据说21到30天就能改变或养成习惯。何不开始禁止抱怨，禁止说怨言？我们难免会犯错，我也会犯错，但神是良善的。只要说神对不起，帮助我，我正在学习，学习说出符合圣经真理的话语。神帮助我谨守口舌，免得我说话得罪你。帮助我，神，愿我口中的言语和心中的意念都蒙你悦纳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帮助我不要再抱怨发牢骚，而是心存感激，凡事谢恩。你刚开始改变的时候，别人或许会以为你有毛病。但你知道吗？那些爱抱怨、发牢骚、说闲话的人，会吸引有相同问题的人。你应当成为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的人。他们没兴趣找你说闲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他们想要说长道短时，也没兴趣找你，或是心情不好，想抱怨发牢骚时也一样，而是让他们想得到鼓励时来找你吧。想振作，想听正确的话时想到你，心情低落，希望被鼓励时想到你。让我们成为亮光，照亮闪耀在这个黑暗的世界。你要下定决心，每天所到之处都要分享喜乐。我不是要你变成爱傻笑的傻瓜。赞美主，一切都很美好，没有问题，耶耶，赞美主。有时候这种人让我很受不了。如果你的喜乐是真实的，并没有作假，别人想和你谈些问题，千万不要说我不要听，那些都是负面的。你要倾听，然后提出正面的建议，倾听他们的心声，说我知道你受伤了，很不容易，让我与你分享一件事。我曾经也有相同的情况，神为我做了奇妙的事。我相信神一定也能为你做同样的事。我们一起祷告，让你的生命经历突破。这才是我们处理这种情况的方法，这样我们才能彼此鼓励。不要再用错误的方式，我们要有正面的改变。抱怨让人软弱，赞美使人刚强，赞美使魔鬼困惑。他全力攻击你时，照一般人的正常反应，你应该会抱怨发牢骚，但是你却感恩和赞美，他就不知所措了。证据就在历代志下20章 22:22。今天的信息没什么困难，你可能会不喜欢，但你真的能明白，而且不会忘记。历代志下20:22，我在其他讲道中曾经提过这个例子。先告诉大家一些背景：约沙法和百姓他们面临一场惨烈的战斗。神说胜败不在人，而是在神，只要站着看耶和华施行拯救。约沙法俯伏敬拜，派歌唱和赞美的走在前面。请看22节，我们只读22节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不是开始发牢骚抱怨的时候。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、摩押人和希尔山人，他们就被打败了。看见了吗？仇敌变得困惑，就互相厮杀。神的百姓就得自由，真是何等大的能力！赞美使仇敌变得困惑，绝对的让仇敌感到困惑。圣经中有许多感恩和赞美的经文，要经常研读圣经，就能明白感恩的力量。与仇敌征战，不要用错误的语言。人生出现巨人时，就要用大卫的方法迎战。大卫要杀哥利亚时，身边所有人都说不可能，但他做了确实该做的事。扫罗王说：“你太年轻，做不到。”大家说：“你没有任何经验，做不到。”你做不到的事，大家很乐意告诉你。阿们，每个人都说：“这服侍我做不到。”你很难相信开始服侍时人们说的话，照常理判断，我不能责怪他们。但我听见神说话，如果你也听见，你就能做出让自己和别人都惊讶的事。大卫与神建立了深厚的关系，在他牧羊时，他花许多时间独处。如果你现在经常一个人，不必有不好的感觉，不要急着交许多朋友。或许神做这样的安排，要预备你将来做大事。你要好好利用这段时间，真实、确实、完全的亲近他。大卫与神如此亲近，让他有自信能杀死巨人。每个人都说你办不到，大卫立刻做了什么？记在撒母耳记下17章，他说：“有一次在野外时，我杀了熊；另一次，我揪住狮子的胡须，把它打死。我都能杀死熊，打死狮子，神必帮助我杀死这巨人。”这正是我们应该要做的。我知道很多人正面对人生的巨人，千万不要用错误的言语去迎战巨人。我们来看大卫迎战巨人时他怎么说。撒母耳记上17章，格利亚与大卫两人正面交战，格利亚嘲笑大卫，说他根本伤不了他。大卫对非利士人说：“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所怒骂的神。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，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、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，又使这众人知道。”你们都懂了，巨人，我要宣告你的结局，我要预言你的未来。又使这众人知道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 腓力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。我喜欢这句，大卫急忙迎着腓力士人往战场跑去，然后他砍了巨人的头，赢得胜利。告诉你，你也能砍下巨人的头，赢得人生的胜利。无论面对什么征战，只要口里说出对的话。告诉你，我也曾经历过极大的艰难，我也受到极大的伤害。对神说，我赞美你，我感谢你，我相信你正在动工。我要说你要我说的话，我不在乎有多么的困难，虽然泪流满面，但是我做到了。我要告诉你们，只要你决心为神发光，生命必定经历美好的突破。让我们赞美神吧。确实如此，只要改变说话的方式，我们就会更快乐。你的话语是否合乎神的心意，或者是想说什么就说出来，你要认同神的心意。